我记得在学习画透视图时，好比画都市风景或山水景观，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确保在作画的时候呢，使用一个共同的消失点，就是画面上所有的线条应当汇聚哪一点。如果有几个不同的消失点，那幅图画看起来就不对劲，不但缺乏清晰度，而且看不出不同物体之间的相对关系。好的透视画看起来就像真的，不好的透视画看起来就会扭曲失真。这让我联想到我们看人生的角度，一个好的视角与单一的汇聚点就能产生真正的现实。不当的视角有多重的参照点，所看到的是扭曲的、错谬的。我们必须具备好的视角，才能把人生看得清楚。而从今天的经文《创世纪41-42章，我们学到上帝提供给我们这个好的视角。上帝是万事的单一焦点，若无上帝的视角，我们的人生经验会是歪曲的。我希望从今天这段经文中你能谨记一点，上帝超越一切的良善，为我们提供正确的视角。现在就让我们从两方面来探究上帝超越一切的良善。创世纪第41章明确中的良善和创世纪42章不确定中的良善。好，请翻开圣经，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第41章第一节的开始。过了两年，我们多半很快的跳过这类的句子，但是让我们想一想，那两年约瑟是怎么过的。俗话说，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，但我不认为对约瑟来说时间是飞快的过去。从约瑟的角度看，人生一点都不有趣。他被关在监狱里，被酒政给遗忘，他心里想，也许这一生都得在监狱中度过了。我不知道约瑟是靠什么熬下去的，是不是多年以前上帝让他做的那些梦呢？是那些梦使他有盼望吗？酒政和膳长做的梦都应验了，但是上帝会使约瑟的梦应验吗？上帝会实现他的梦想吗？你知道等待是困难的，但是等候上帝却不同，或者说应该是不一样的吧，对吧？为什么不一样呢？不一样的原因是上帝是全然信实的，他绝不忘记，并且他所开始的工作他必完成。因此我想象约瑟一直牢牢地抓住年少时的那些梦。上帝给予我们对未来的盼望，也给予我们应许，让我们在等候的时候呢，可以坚守的应许。圣经里还有其他等候的例子，比如亚伯拉罕等了25年才等到上帝给他一个儿子的应许，得到应验。大卫被高为王的时候呢，等了约20年才得以继任以色列的王位。诗篇27篇14节说，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有时上帝要我们等候，我们等候他，我们相信他正在动工。我们能够倚靠他，是因为见过他以往所行的事。就像亚伯拉罕和大卫的例子，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，要使他成为大国，并成为万国的祝福。大卫被撒母耳高立为以色列下一任君王。我们等候上帝的同时，他在动工，他向我们显出他的信实与慈爱。亚伯拉罕见到上帝拯救他的侄儿罗德，大卫能够打败巨人，约瑟无论在波提乏家中或在狱卒眼前都蒙了上帝的恩惠。上帝如何因你等候他而向你显明他的信实呢？等候是困难的，等待会令我们心灰意冷，但是等候之中必不缺乏上帝的良善。当我们等候上帝，我们就有机会与他建立关系，这是好的。等候时别忘了上帝给你的应许，你要相信他正在动工。就这样，约瑟等了2年，直到有人又做了梦。你知道上帝的时间是完美的，终于 到了约瑟被人想起来的时候。第一节接着说，法老做了个梦，梦见自己站在尼罗河边。埃及人把尼罗河视为生命的源头，当时的埃及人是膜拜尼罗河的，法老之所以特别留意这个梦，可能是这个原因。接着在梦中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，有七头肥美健壮的母牛从河里上来，非常漂亮，非常健康。接着又上来七头母牛，比较丑陋而且瘦弱，一副生病的样子。但是瘦弱的母牛竟然吃掉了健壮的母牛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事。据我所知，牛是不会吃牛的。总之，法老见此情景就非常不安，这时他就醒了。后来他再次入睡，又做了个梦。这第二个梦是关于麦穗的，内容和母牛的梦差不多。我从没见过会吃麦穗的麦子。总之，法老再度感到非常不安，这时他就醒了。我们看到第七节最后说，原来是一场梦。显然这梦非常生动，甚至法老不觉得是在做梦，还以为是真的，直到他从梦中醒来才知道原来是一场梦。可是这两个梦究竟什么意思呢？法老的心很受困扰，他无法忘记这两个梦，他必须知道两个梦的意思。于是他派人招来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学之士，这些人可是当时宗教界和科学界最有声望的人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为法老解梦。也许他们原本可能会解梦，但是上帝拦阻了他们，上帝另有计划。在这完美的时间点，酒正想起约瑟来了，就对法老提起约瑟很会解梦，上帝在动工。酒正刚好在场，听到法老的梦就想起约瑟来，于是法老派人去把约瑟从监狱里招出来，他剃头刮脸，沐浴更衣，觐见法老。现在他就站在一国之君，埃及最有权力的统治者面前。你认为当约瑟站在那里时，他在想什么呢？也许他想到自己将会和善长一样被砍头挂在木头上。我想象约瑟当下默默祈祷，求上帝赐给他勇气。法老把难题摆在约瑟面前，没有人能为我解梦，全埃及最聪明博学的人都帮不了我，但酒正说你能解梦。第十六节继续，约瑟回答法老说，这不在乎我，上帝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我在想，约瑟应该是鼓足勇气才说出这些话来。约瑟的生命掌握在法老的手中，但是约瑟倚靠上帝，所以能够对法老说，上帝能给王圆满的解释。多大的勇气啊！当我想到这里，就想到我多次都没有勇气对别人谈论上帝。我从来不曾站在国王面前，所以你会以为不是面对王室贵族的情况，应该比较容易有勇气开口吧。但有时不尽然。总之，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使我退缩，不敢与他人分享上帝的真理。这你有想过吗？也许是因为我不想要显得笨拙，我不想被人拒绝，我不想放弃我的舒适感。但是比起不认识上帝真理的某人，我的舒适感算什么呢？但是你看，站在王面前的约瑟命悬一线却不退缩，上帝能给王圆满的解释。约瑟知道上帝有解答，法老想要弄清楚那两个梦的意思，约瑟说上帝能回答他。圣经的叙事来到一个关键点，法老会相信约瑟所信的上帝吗？他的那些术士都说他们所信奉的神无法帮王解梦，但是法老的梦太真实太生动了，他非把梦的意思弄清楚不可，因此他决定把他的梦告诉约瑟，然后听听约瑟的上帝怎么说。于是从25节到32节，上帝把梦的解释赐给约瑟。七年大丰收之后，接着是七年饥荒， 两个梦都是同一个意思，上帝正在警告法老王，有一场饥荒即将来临，并且因为梦了两次，表示上帝的心意已定，并很快成就这事。三十节说，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，全地必被饥荒所灭。用全地被饥荒所灭来形容似乎有点超过，但意思就是饥荒肆虐全地，全地必因饥荒而遭受严重的破坏。换句话说，这场饥荒可不得了。但上帝是良善的，从上帝使九镇想起约瑟来，我们看到上帝的恩慈良善。从上帝警告法老必有饥荒，我们看到他的恩慈良善。从上帝应许会有七年大丰收，好让他们可以预先准备，我们看到上帝的恩慈良善。从他借由约瑟向法老透露的每一个细节，我们看到他的恩慈良善。明白了梦的意思以后，法老领受了上帝的恩慈良善，同时他也获得关于上帝的看法。虽然会有饥荒肆虐，但是上帝会在饥荒到来之前给他们做准备的事情。但是法老会信吗？接着上帝给约瑟一个拯救百姓的计划，把丰年所收获的粮食的五分之一储存起来，留到七年饥荒时使用，免得百姓饿死，也免得全国被饥荒毁灭。再一次上帝在动工，他的良善计划是要拯救全国百姓。法老会怎么做？他会采纳这个希伯来囚犯的话吗？他会相信这番话是出于上帝吗？他会把他的国和他的百姓交在这位希伯来人的上帝手中吗？当然我们都知道法老的确相信了，但是为什么呢？是上帝给了他相信上帝的信心。法老为什么相信约瑟的话？因为上帝在法老心里动工，好叫他能够相信。法老听到约瑟所讲来自上帝的信息，知道上帝将要做什么事情，并且上帝也给了法老相信的心。今天上帝仍然做这样的事。当某人听见关于耶稣基督的信息而相信时，那信心是上帝供应的。倘若完全靠我们决定，我们自己是绝对不会信靠上帝的。上帝必须先开始在我们里面动工，带领我们来信靠他。法老听完后就问众臣仆的意见，大家都觉得这个计划甚好。第38节，法老对臣仆说，像这样的人有上帝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得着呢？法老信了饥荒即将来到，他信了他做的梦是从上帝来的，现在他相信上帝已经把执行计划所需的智慧赐给了约瑟。第39节，法老看出约瑟治理埃及全国，他给约瑟一个戒指、一条金链和一套全新的袍子。法老把一个重要家族的女儿赐给约瑟为妻，又给他马车，并有人在车前高呼跪下。我们可能看到这里就开心的忘乎所以，很容易就想说，约瑟可终于苦尽甘来了，他所得到的一切是他辛苦的回报，仿佛上帝欠他似的，因为他让他吃这么多苦。甚至于我们会试图应用到自己身上，因为我们也曾经经历艰苦岁月，我们会想说，上帝欠我们一些东西，因为我们受过苦，等到苦尽甘来，得到一些回报也是应该的。但是真理是，上帝并不欠你我什么，不管我们自认吃了多少苦，假如真的要得到我们应当得到的，我们是不会想要的。因为真理是，我们应当得到的是上帝的愤怒，我们都是有罪的人，上帝将他的愤怒倾倒在罪恶上，上帝以良善待我们，并不是因为我们配得。上帝以良善待我们，是因为他是良善的上帝，他并不欠我们的仁慈，我们也不配得他的仁慈，但他厚赐慈爱良善给我们， 因为他是蛮有慈爱良善的上帝。好，现在的约瑟得了一份新工作，一个新的身份，一个妻子，一个新生活，一件新袍子，一辆新马车，所到之处人们都要向他下拜。但是你想，他心里可否会想到某些人也要向他下拜，就是多年前他做的梦。让我们直接跳到第46节，约瑟开始他的新工作，把丰年出产的粮食的五分之一收集起来。他派人把粮食储藏进各城，约瑟积存了大量五谷，多如海沙，不可胜数。约瑟在丰年期间生了两个儿子，分别取名叫马拿西和以法莲，希伯来的名字都是有意义的。马拿西的意思是忘记。第51节说，约瑟给长子取这个名字，是因为上帝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。而以法莲的意思是昌盛，上帝使约瑟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约瑟认定他的苦尽甘来、飞黄腾达都是出于上帝。约瑟透过上帝的良善处理他过去的创痛和苦毒，上帝的恩赐多么美好，唯有上帝的良善恩慈能抚平过去的创痛，并使我们对未来有真正的盼望。七个丰年结束了，饥荒开始。第55节说，甚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，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。法老对他们说，你们往约瑟那里去，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。约瑟很清楚他所领受的旨意，他所做的都是为了埃及百姓的益处。不久，邻近的国家也来求助。第57节说，各国的人都到埃及来向约瑟买粮，因为天下到处都是大饥荒。继续看后续发展之前，我希望大家记住一件事，也是今天的第一个属灵原则。上帝超越一切的良善，为我们提供清楚的视角。上帝超越一切的良善，为我们提供清楚的视角。上帝使法老和约瑟把事情看得一清二楚，而他们的回应是顺服。他们因着顺服而得以从新的视角看事情。法老学到上帝的话是可信的，约瑟学到上帝从不忘记。最近上帝向你启示了什么？他是不是透过他的话语使你把某件事情看清楚了？他是否使你清楚生命中的某个处境？你怎么回应他呢？你知道的，我曾经听人说，连我自己也说过，就是如果我对某件事感到困惑，那就不是出于上帝。可我想了又想，却浮现一个念头，我有没有问过上帝为什么我对那件事感到困惑？也许上帝想要赐给我清楚的指示，让我知道他正在做什么，我却凭自己的小聪明去处理事情，反而造成了阻碍。也许是时候祈求他帮助我们厘清状况，这也顺带使我们进到第二个分段，不确定中的良善。我们这一生会碰到许多使我们感到不确定的处境，不过上帝的良善会以真理帮助我们突破这种不确定感。第42章开始，我们转目到雅各一家居住的迦南地，就连这地也不能幸免，饥荒已经蔓延到他们这里来了。圣经叙述了不少次的饥荒，但是人们总是可以移居到没有饥荒的地方获取粮食。犹大的南地发生饥荒时，亚伯拉罕就暂时搬到埃及去住。当比尔、拉海、拉发生饥荒时，以撒就去住在基拉尔。犹大地遭遇饥荒时，以利米勒和拿尔米就带着儿子们搬到摩押地区。但这次的饥荒不同，这场饥荒蔓延的幅度很大很广，是超自然的，上帝在动工运行，为了成就他的旨意和计划。在他的计划中，要把雅各一家迁移到埃及去，上帝选择在埃及建造这一家成为以色列国，从75口变成好几百万人。可现在 这家人眼看就要饿死了。雅各听说埃及有粮食，他的儿子们也知道，只是都没跟老爸提。为什么不讲？也许是因为想到20年前他们曾经把一个弟弟卖到埃及为奴，但是雅各可不想看着家人挨饿，所以他就叫儿子们去埃及买粮食回来。第二节，雅各说，我听见埃及有粮，你们可以下去，从那里为我们买些粮来，我们就可以存活，不至于死。但是他们兄弟只有10个下去埃及，雅各把最小的便雅悯留在家里。雅各为什么没有派他去？是这样的，约瑟已经不在他身边，所以现在他最疼爱的是便雅悯。他们兄弟俩都是他最心爱的妻拉结生的，他不希望便雅悯遭遇任何不幸，他愿意让其他儿子去做危险的事，但他最疼的这个小儿子可不行。这一趟路大约得花6个礼拜，由于遍地饥荒，所以这一路上可能很危险。我们再一次看到雅各的偏心，真不知道其他儿子看到老爸独独偏爱便雅悯，心中作何感受。好了，10个兄弟抵达埃及，找到治理埃及的大官买粮，好带回去迦南，让全家人有的吃。他们一到治理全地的高官面前就下拜，脸伏于地。他们没有认出他们的弟弟来，但是他一眼就把他们认出来。他们已经20年没见过约瑟了，加上现在他的样子像埃及人，说话也像埃及人，当然认不出是他。于是约瑟假装是陌生人，对哥哥们说严厉的话。他问他们从哪里来，他们说是从迦南地来买粮的。这时似有灵光乍现，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，那两个梦记载在创世纪37章6到7节。约瑟对哥哥们说，请听我所做的梦，我们在田里捆禾架，我的捆起来站着，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，但是眼前只有10位哥哥，可在梦中是所有兄弟都向他下拜，应该要11个人才对。约瑟这20年来学会信靠上帝的话，他相信上帝永远会使他所说的预言应验，所以他知道他的11位兄弟全部都得来到埃及。上帝已经开始实现这梦，把10个哥哥带到埃及来买粮。现在上帝持续在他们生命中工作，要把每一位都带来埃及，那梦会实现的。当上帝赐下一个预言，那可不是在预测未来。我们看天气预报，那叫预测，有多少降雨的几率，可能会下雪，可能会起雾，我们并不真的知道。但上帝不像我们，他知道万事，连未来的事他都知道，并且上帝能实现他的预言，因为他掌管历史，没有任何事物能拦阻他，他是全能的上帝，他照他的旨意安排万事。当我相信这点，我就能相信他的话语是全然正确的，并且能信靠他对于未来的应许。当我不相信这点，我就难以相信他的真道所说的任何事情。所以约瑟相信上帝的话语，他相信上帝关于11个兄弟全部向他下拜的预言，他经历过上帝的信实，所以他知道上帝必信实地应验他的预言。现在事情开始变得很有趣了，约瑟开始指控哥哥们是奸细。10和11节，哥哥们试图为自己辩护，我主啊，不是的，仆人们是来买粮的，我们都是同一个人的儿子，我们是诚实的人，仆人们并不是奸细。但约瑟仍继续指控他们，他们再次回答说，他们本是兄弟12人，最小的在父亲那里，还有一个不在了。到底约瑟想做什么呢？有人说他应该向哥哥们透露自己是谁，有人说他是不是在向哥哥们报复，但我真的不认为如此。假如他是在测试他们呢？首先，他得试试他们可信任吗？我的意思是，毕竟当年他们把他卖为奴。第二，他们有没有对他的同母弟弟便雅悯怎么样呢？好了， 目前为止，他获得了两个重要的资讯，他的弟弟和父亲都还健在。那么接下来，他需要知道他能不能信任他们。在15节，约瑟说：“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若是你们最小的弟弟不到这里来，你们就不可以离开这里，这样你们就可以证实自己了。”他对他们说：“可以派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回去，其余的都关在这里。”然后他把他们都关在牢里3天。我可以想象在那3天里兄弟们的对话，他们对于落入这种不确定的处境是怎么想的，会不会被处决，他们还能回迦南吗？他们要怎么说服爸爸让便雅悯跟他们回来见这人呢？以他们此时此地的视角，是看不见上帝超越一切的良善的，但是他仍与他们同在。上帝正在安排一切，不但他们要回来，而且整个家族都要搬来埃及。在这不确定之中，上帝是良善的，上帝在他们心中动工，帮助他们处理过去对待雅各的罪。约瑟把他们关了3天后就改变主意，这是我认为他无意报复，反而是对他们表示关心的另一个原因。在18和19节他说：“我是敬畏上帝的，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。你们如果是诚实的人，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，救你们家里的饥荒。”约瑟知道回去迦南需要6个星期，家里人需要食物，而且只派一个人回去，路上可能会有危险。约瑟对曾经把他卖为奴的哥哥们显出仁慈，而这也是上帝超越一切的良善。兄弟们听了就开始彼此对话，他们开始察觉所犯的罪的本质。21节，他们彼此说：“我们在弟弟身上实在犯了罪，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，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。”长兄流便提醒他们，当初他曾警告他们不可伤害约瑟，以至于犯罪。我想流便这话无助于缓和他们的处境，不过的确让约瑟知道有一位哥哥曾经试图救他，也许这是他选择把西缅抓起来关，而不是关流便的原因。于是他们的弟兄被抓起来关了，就这样他们踏上回迦南的漫长旅途。他们到了住宿的地方，才发现银子被退了回来。在第28节的末端，兄弟们充满疑惑和不确定，他们战战兢兢地说：“上帝向我们做的是什么呢？”他们的视角是被扭曲的，不知道上帝的意思是要促使他们悔改，并与他们的弟弟和好。上帝正借由这情况成就他的旨意。他们看不见上帝的手在他们生命中工作，只见到所带来的困苦愁烦。当我们把焦点放在不确定的环境时，就很难看见上帝正在做什么。当四周一片混乱，充满不确定时，很难见上帝超越一切的良善。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他仍在我们身旁，并且他在动工。我们想到一些经文，好比罗马书8章28节，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这节经文提醒我们，即使在不确定中，上帝仍是良善的。所以当你处在不确定之中，你会向谁求助？上帝的话在耶利米书29章12和13节说：“你们要呼求我，向我祷告，我就应允你们。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”我们查考创世纪所学到的是，当上帝说我必时，就是个应许，并且上帝一定说到做到。好，继续来看创世纪42章29节，兄弟们终于抵达家门，把关于那地之主的事都告诉父亲雅各，并叙说西缅被囚禁，直到他们下次带便雅悯同去，才可以证实他们的清白，西缅才能被释放。不但这样，他们还提起个人买粮的银子都神秘地归还给他们了。 对这一切的叙述，雅各的反应记载在36节。你们害我丧失了我的儿子，约瑟不在了，西缅也不在了，你们还要带走便雅悯，这些事都临到我身上了。你可曾有过这种感觉，你的处境暗淡无光，好像灾祸都落到你头上，甚至上帝也不帮你。我们再一次看到视角被扭曲了，但是上帝的视角是完美的，他会带这家人到埃及去，这家人将向约瑟下拜，上帝已经指明这事，这事必要发生。我们可以把将来的事交托给上帝，他已经看见未来。如果你已经信靠基督而得救，那么你的未来在他里面是稳固不动摇的。所以如果你能将你的未来交托在耶稣手中，那么你的现在呢？希伯来书13章8节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。回来看创世纪42章，流便回答父亲，虽然没多大帮助，他说他愿意把他的2个儿子抵押给雅各，要是不把便雅悯和西缅带回来，雅各可以杀了他2个儿子。我不确定他到底想表达什么，难道雅各真的会杀了自己的孙子吗？不过我在情绪非常激动的时候也会说出很愚蠢的话。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长子流便的发言。遗憾的是，本章最后看到的是雅各拒绝让便雅悯跟他们去埃及，于是西缅被困在埃及，而在迦南的一家人继续面临饥荒。看来我们需要某个视角，我们需要记住一件事，上帝在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处境中，以他超越一切的良善为我们提供视角。今天第二个属灵原则是，上帝超越一切的良善在不确定中为我们提供正确视角。上帝超越一切的良善在不确定中为我们提供正确视角。对雅各和他一家来说，未来充满不确定，雅各和他的儿子们看不见他们的处境中有任何良善的事，但上帝比我们任何的环境更大，在我们的不确定之中，他的良善仍然超越一切。上帝要雅各和这家人迁居埃及，他们将在埃及成为一国之民，并且全世界都将因这民族而蒙福。这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雅各也知道这应许。他忘了吗？还是他的视角已经被扭曲得太厉害，以致他不记得了？是什么导致你失去上帝所提供的视角？在不确定之中，你会想起上帝的哪一个应许来帮助你重新以正确的眼光看待事情呢？我们都会遭遇困苦，耶稣说过我们在世上有苦难。我最喜欢用来提醒自己的经文之一是腓立比书1章6节，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一张好的透视图一定有一个汇聚点，所有线条都汇聚到那一点上，那就提供一个清楚的视角。上帝就是万事汇聚的那一点，当一切事情都汇聚到他那里时，目的就变得清晰，一切都确定了。若不是这样，我们的视角就变得扭曲。因此不论清晰明确或是充满不确定，你都能相信上帝仍在动工，并且他的良善超越一切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，当我们以你的视角来看一切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个信心，因为你是超越一切的，你的良善超越一切。我们求上帝让我们有信心相信上帝的良善超越一切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